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十五章的第十节，重生之课。那么首先看它这个标题啊，这个重生当然指的是我们的灵性的重生啊。那当然你会说，这个灵性本来就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嘛啊，那哪有什么重生呢？所以它这个重生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化解的小我的那一刻，也就是我们灵性的重见天日的那一刻啊。好，那么这一节呢总共有九段文字，今天我会陪伴你一起来读它前面的四段文字。首先呢，他说在时空世界里，你有拖延天父与圣子圆满结合的权利，因为在这世上罪疚的魅力确实会横亘于他们之间。那关于这个罪疚的魅力呢，详细的呢我们很快就会讲到了。那么如果你想要去看一看的话，是在正文十九章的第四节，这节非常的大，是通往平安的四个障碍。那么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关于罪疚的魅力，还有他阐释了很多在这一节。好，那么第四句呢，他说在这世上善用时间与季节成了圣灵的一大任务，而他的用法与小我迥异。好，那这边呢再回想一下我们方才读过的十五章第一节，好，使用时间的两种方式，圣灵的话他是使用时间来教我们学习宽恕，那么小我呢他是使用时间来证明死亡的存在。好，那下面呢他说目前正是你庆祝我诞生人间的节日，这个我是指耶稣啊。那他说你却不知道该如何庆祝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应该是圣诞节应该是要来庆祝你的诞生，而不是耶稣的肉体的诞生啊。那这个是他在这两节十跟十一中间有写到的啊。因为传统上的这个圣诞节都要庆祝耶稣的诞生，而且庆祝他的肉体的那个诞生啊。但是他这边把那个意义转化过来，应该是庆祝你的灵性的重生，就是他的这一节的那个标题。那么第八句呢，他说有点绕嘛，他说我必须经由你才能收到我所给你的礼物。好，我在刚才准备的时候也看了半天，好，这句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经由你呢，其实应该是经由你的宽恕了。好，你可以这么去看。所以这整句话读起来感觉比较像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耶稣当然，或者说他如果已经成道的话，他当然不会因为我们不宽恕他就收不到上主给他的礼物嘛。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假使我们不愿意宽恕的话，那么我们眼中的基督，虽然我们认定他可能已经成道了，但是我们眼中的基督其实还是那么一个有形有相的那么一个耶稣，然后呢他也还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幻象世界里面。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神圣的一刻其实就是基督的时辰。好，这个基督就指的是我们内在的灵性，是我们跟耶稣所共有的。好，那这个基督的时辰呢，其实讲得更清楚，应该就是基督的诞生的时辰，或者说是重生之刻。好，讲重生是因为他本来就有嘛。好，那么他说呢，因为在这个解脱的一刻，上主之子摆脱了罪疚的束缚，收回自己的无限的力量。好，那所以你看这几节好像一直也在谈到束缚这个词不断出现啊。那么他这边就明确写到啊，罪疚的束缚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直观的感受啊，就是当你里面有罪疚或者内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心灵是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绳子所绑缚起来的。那第四句开始呢，他说所谓看见我是指你能在每一个人身上看见我。所以其实他有时候写我呢，也是在讲所有的弟兄呢。好，所以不是让你去看见耶稣显灵哈，而是让你在每一位弟兄里面都看到基督啊，基督的面容啊。那他说，同时把你给我的礼物也分享给他们，好，也就是这个宽恕是一视同仁的。那他说呢，我和上主一样无法接受牺牲的献礼。每次你要求自己牺牲的时候，等于要求我做同样的牺牲啊。那因为心灵是一体的啊，所以当你认定牺牲是真理，或者说牺牲是必须的时候，那么包括你看我们人类去创造了一些宗教，基督教尤其明显哈，就让耶稣上了十字架啊，要他牺牲，而且认为牺牲 好像才能够使人得到救赎。所以他特别强调说，不管是他或者是上主都不接受牺牲的献礼。所以你看这个牲这个字，我们讲牲口嘛，就是那些动物，那动物是拿来做什么的？拿来牺牲的。因为我们说这个是牲礼嘛，牲礼就是说你在跟这个神献祭的时候就杀鸡宰羊。所以其实这个在潜意识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认定我们是有罪的，不配得到这个神明无条件的爱，所以我们必须要付出一些什么。那么当然比较残忍的可能是就牺牲了人类嘛，去找个人然后来牺牲。那么现在好一点，好像好一点，但其实没有，牺牲动物，就是我们牺牲了我们的金钱去换取一些动物，然后把动物给牺牲掉，好像要去平衡一些我们内在的罪疚似的，然后这样呢好像我们才会心安，然后才会觉得值得被爱。所以我们以前在拜拜或者祭祀的时候都没有想那么多，但是现在你循着这个逻辑的轨迹往下面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可能会让你很惊讶的景象。好，那么第六句呢，他说如今你已经逐渐学会看出每个牺牲都显示出你在限制自己给予的能力。这句话也是有点绕，而且看起来很有哲理，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今天留给你的沉淀跟思考。那么也欢迎你到我们的微信群或者 LINE 群组里面一起来讨论这句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原是一体的我们不可能各自给人任何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是根据分裂的看见的话，我们是给不出真正的礼物的。他是接自延伸至第二段的最后一句，那他这边的礼物指的是我们的灵性。那么他说呢，你一认可了我们之间的真实关系，罪疚对你便顿失了魅力。那倒过来说，为什么罪疚会有魅力呢？答案是罪疚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你觉得分裂是有魅力的，就是你还想要分裂。那么这个罪疚其实就是小我维持分裂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你体验到罪疚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告诉自己说，这个一定是分裂了，因为没有罪疚的话分裂也就不存在。好，所以他说呢，你会将所有的弟兄都引入我们的结合中，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合一才是那个真正有魅力的，那么罪疚其实就会失去了魅力。好，所以他后面继续在讲合一嘛，他说合一乃是我的诞生所给世界的唯一礼物。好，这里他把礼物是什么写得很清楚的。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唯有你能圣化这个圣诞佳节，因为唯有你能把基督的时辰带到人间。好，那当然就是透过你的宽恕，那么你不选择宽恕的话，任何人包括上主都拿你没办法。好，所以他说唯有你，而且他说这是一触即至的事。好，记得我们前面讲的神圣一刻其实就是神圣一瞬嘛，这个一触即至指的就是那个神圣的一瞬。好，因为在宽恕的过程其实只是一个转念，所以他说你的知见只需要一个转变，这就是那个宽恕的过程。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只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分裂。好，在练习手册的79课写得非常清楚，只有一个错误，那个错误就是分裂。好，那表面上看来你犯的一连串的错误，但是其实那全是同一个错误所延伸出来的，整个小我其实就是这一错误。好，那么他说好比小我虽有不同的化身，但始终不出同一观念，凡是不属于爱的只可能是恐惧，其实也就是分裂。好，那此外无他。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15之10的上半部分，它的标题是重生之课，指的是你灵性的重生。